感谢主的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继续来分享启示录的导读跟研究。昨天晚上我们有谈到启示录，读启示录的第四个目的就是能够使我们将来站立得住因为将来这个世界要毁灭掉就是开了第六印就是世界毁灭，那神就发出了一个信号，他说谁能站得住呢那这个信号发出之后呢，第七章就谈到虽然在神的毁灭日子来到，神大怒的日子来到，世界毁灭了，但是仍然有那个能够安然站立在宝座和羔羊面前的就是第七章里面所记载的。那这里面有谈到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哪些人如果从第五节到第八节，我们看到的是十二个支派，我们昨天晚上有谈到，那么启示录第七章的这十二个支派跟民数记的属世的以色列百姓十二个支派的内涵是不一样的，所以虽然一样是十二个支派，但是他所要表达出来的并不是属世的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那不是属世的，那到底是指什么呢？我们昨天晚上有从加拉太书当中看到除了属世的以色列以外，还有所谓从耶稣基督来属灵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相信耶稣基督、受洗归入耶稣基督、披戴耶稣基督的，都是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那既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能够承受应许的产业那我们今天虽然不是属世的以色列百姓，但我们都是相信耶稣、受洗归入耶稣基督、披戴耶稣基督的，所以我们就被称为是属灵的。那也就是以启示录第七章里面所谈的这个十二个支派里面的那第二个重点就是到底有多少那这边有谈到的数目就是144,000。那其实如果我们从希腊文来看，就是圣经的原文来看，这144,000是翻译的把这个数目加起来的总数。那其实原文的意思，它所要表达的并不是要表达出总数来，它所要表达的是十二个支派，每个支派12,000原文的意思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数目呢，并不是真正144,000，而是要表达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的宽容。这个宽容在神来看，这个数目是最完全、最完全、最大的数目。那到底有多少呢？我们从第四节看到，这个144,000是听见的听见是神告诉约翰的，所以这个数字是神的数字。那当神要让约翰看的时候，就是第九节，约翰观看的时候，约翰马上讲说，有许多人，没有人能数得过来所以确切的数目呢，没有人能数得过来。那没有人能数得过来，为什么他要讲这个数目呢？他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有一天这个数目会满，没有漫无目的的，没有说这个数目不会满的，有一天会满的。到底什么时候，到底多少数目，没有人知道，只有神知道，但是有一天一定会满那更第三个重点就是这个144,000一定要受印，所以他告诉我们的重点是，你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受印，没有受印，你就不是所谓144,000人里面的一个，你不是你是谁不重要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不需要去争我是谁我们要争的是我有没有受印那第四个重点就是要去哪里受印，哪里受印在第二节以后就讲到说有一位天使这位天使是从日出之地上来，从日出之地上来就应该不是属灵的天使， 那从原文来看，天使这个字它不是天使，而是什么？使者。只是翻译的人把它翻译成天使，使者也可以翻译成天使，但使者也可以翻译成其他的，那天使也可以翻译成使者。所以这个原文是使者，所以你翻译成天使不能够说他翻译错，而是说他翻得不够完全。那我们如果再从启示录本文当中的19章22章来看，其实原来天使跟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我们都是同样做使者的，同样做仆人的。所以这个天使既然不是从天而降，从神那边而来的属灵天使，那一定就是指着什么？跟天使一样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众人。那这个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众人在哪里？在教会。所以这一位天使应该可以把它翻译成教会，比翻译成天使更贴切。因为天使从来没有从日出之地上来的，那天使也自己证明说他跟什么人一样？他跟教会一样，教会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众人嘛。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到说，这位天使应该是指着教会。那这个教会一定要从日出之地上来，也就是说要从东边上来。所以一般基督教都称为西洋教，那就不是圣经里面所传达的这个拿着永生神印记的这个教会。它不是，它绝对不是。如果是的话，那么这一章就可能有它的疑问的一个内涵出来。那除了从东边出来以外呢，他手上还要拿着永生神的印。所以从东边出来的基督教有很多啊。那他难道他都是吗？都是这位天使吗？不是啊，他还要什么？还要拿着永生神的印，就圣灵的见证。我们昨天有翻哥林多后书1:22，有圣灵做凭据，很重要的一个宣告。那这个天使有几个呢？有一位，所以末后的真教会只有一个，唯一得救的真教会，没有第二个。我们不要去用理性去谈说有好几个，哪几个，将来还有一个。我们从圣经来看，这个拿着永生神印记的一个天使，一个教会，这个是我们从昨天可以分享、可以看得到的这一段分享。所以谁站得住？就是要进到唯一得救真教会里面来，有永生神的印在你额上印了印记的144,000人，在毁灭的日子来到，在神愤怒的大日来到的时候，神降者来宣告，并且来问我们说，到底有谁能够站立得住呢？就是有永生神的印盖在额头上的所有的人，包括这个以前的，包括现在的，也包括以后的。那这个印额有结束的一天哦，有一天会结束的，所以圣灵有一天会停降的就是第五位天使吹号的时候。我们可以看第9章第五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印额的动作就没有了就没有这个动作了。我们看第9章，好看一下第9章请看第4节，并且吩咐他们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青木，并一切树木，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这边有宣告一件事情，就是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这表示什么？印额的这个动作结束了啦。你今天有就有，今天没有以后就不会再有了不然的话，我伤害的这个人可能明天有了，那不是很无辜吗？所以这个宣告是告诉我们说，印额的动作，圣灵降临要成为你额头上有印记的这一个凭据，在这个时候已经没有。那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第五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圣灵就没有了，停降了。你有圣灵就有圣灵，你没有圣灵就没有圣灵你求到死也没有用，因为圣灵已经停降了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宣告跟信息那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我们有圣灵降临在教会里面，我们每个人因为得到圣灵，额头上都受印 有受孕的一个证据，所以我们会觉得说，哎，在这个教会当中，我们非常稳妥的告诉自己，证明自己说，我现在因为领受了宝贵的圣灵，我有额上有印记的证明，所以我将来在神审判大日、神大怒的日子来到，要毁灭这个世界，众所创造的自然界跟人间界都站立不住的状态里面，我却能够因为额上有受印而在神面前站立得住，这就是我们信仰的价值。如果信仰没有这份价值，那么我们跟一般世人就没有什么两样。我们进到有永生神印记的教会当中里面来，最主要的价值就在这个地方。所以一个人的生命有他结束的一天，但是一个人因着这份信仰有永生盼望的时候，虽然肉体上的生命结束了，但是我们有永生盼望，因为有神圣灵的印记在你额上，而将来神审判大日的时候，我们却能够在神的审判台前站得住脚。这个是我们读了启示录之后，我们可以去了解，并且因为这样子，对我们的信仰，我们所走的这一条这个道路，会更加的稳妥，并且更有力量的来走这一条信仰的道路。因为我们读了启示录之后，我们知道，我们将来如果能够额上受印，那么我们就能够将来站立得住。那今天晚上依然要分享这一段，就是说我们已经进到了唯一得救的真教会，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得救？在得救的真教会里面我们可以得救，但不代表你进到得救里面来的教会你就能够得救，不是这样哦。我们刚刚读启示录第七章的时候，从第五节读到第八节，从第五节读到第八节，那么这十二个支派当中，我们会发觉到说有两个支派并没有在这个十二个支派里面，而这两个支派原本也是神所应许的神的选民，但到后来呢被神给剔除了。那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今天我们进到了得救的真教会里面来，不代表你已经得救了，你已经得救不代表就好像但跟以法莲，他们原本是神所拣选的十二个支派是众民当中所有世人当中神所亲爱的天之骄子啦神就是拣选你啊，神不拣选其他人，神就拣选你但是为什么到后来但跟以法莲不见了？是不是神不要他们或者是说神讨厌他们不是，一定有他们没有被列在这个将来站立得住的一个十四万四千人里面的一个理由所以我们就要来理解到为什么但跟以法莲他们到后来是被神遗弃的，或者是说是离开神的，他们将这位神离弃了。我们先来看但支派请看约书亚记的十九章。约书亚记的十九章，请看四十节，四十节到四十八节为但支派按着宗族拈出第七阄，他们的地业的境界是索拉、以实陶、伊尔士麦、沙拉宾、雅雅伦、伊提拉、以伦、廷拿他、以格伦、伊利提基、基比顿、巴拉、伊福德、比尼拉、比尼比拉、加特林门、美约昆、拉昆，并约帕对面的地界，但人的地界越过原得的地界，因为但人上去攻取利善，用刀击杀城中的人，得了那城，住在其中，以他们先祖但的名将利善改名为但。这城并属城的村庄，就是但支派按着宗族所得的地业。 这段经文在记载哈，神要开始来将迦南地哈分地给各个支派作为各支派的地业。那么但支派呢他们也得到了神所允许给他们的地业，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四十节以后到这个四十五节到四十五节。到四十六节这一段经文的记载那当然这个是神给他们的地界啦，一个规范一个范围这个是属于你们的但是四十七节这边有记载但支派的人的地界越过原得的地界，因为但人上去攻取利善，用刀击杀城中的人，得了那城，住在其中，以他们先祖但的名将利善改名为但。利善不是给他们的，利善不是。所以圣经清楚的记载说，但人呢越过地界，越过原得的地界，这块地神没有分给他们但是他们认为利善这块地很好他们就没有去考虑神在分地界的过程当中神给他们的范围是这一块，很清楚的告诉他们你们的范围就是在这里，但是他们对神的分配安排不满足所以他们想说这个利善很好为什么我们不能得呢？所以他们就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智慧、自己以为的，把利善夺取了，并且把利善改名为但，来高举自己的名。这一块地不是神给我的，但是我还是能够用我的能力、用我的智慧、用我所能的，把这块地夺回来，把它改名为但，我的。神不给我吗？我来要神不要给我的，我用我的力量来得嘛，我还是得到了我们今天在信仰当中这个区块我们要去厘清它。我们常常用我自己的认为要来改变，或者是要来变化神给我们的规范神给我们的规范，圣规范是这样子的。那这个规范从哪里来？这规范当然是圣经嘛。这规范当然是从整个教会的一个体系来嘛，而不是单一个人来决定它嘛。所以这个但他认为说神给我的我不满足我比各个支派更厉害所以你不给我，用我的力、我的能力去拿嘛，可不可以拿得到？可以，他可以拿得到。神没有阻止他，这是你的自由你要去得你去得吧，你有能力得你就得到吧，可以。但是他得到他所想要的，可惜呢他失去神要给他的。我们今天在信仰当中就是要做这样的决定你到底是要用你的方式得到你所想要的呢，还是你顺服在神的道理里面得到神要给你的？这是一个选择信仰也是一个选择如果我们能够选择说没有关系神给我这些我就有时候领受这些吧，那我们将来就能够领受神我们预备的。那如果我们不满足，我觉得说我应该要可以更加的像蛋一样，我可以得到这个我所想要的，对，神也会给，神也会让你得到。但问题是什么？你也失去神要给你的。那这两相比较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到说，到底是你要得到的比较重要呢，还是神要给你的比较重要？这就是我们在信仰上的决定。那这个决定可以变成是我们将来是不是能够领受神福分的一个很重要的源头所以有时候我们信仰上神不会给你干涉什么，好像伊甸园当中的这棵三个树，神在夏娃要摘三个果的时候有没有阻止他？没有。这是神造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自由意识的选择，这选择是神给人的自由，但是这个自由常常人误用因为他觉得说我摘下来吃我就能够跟神一样有智慧，为什么我不吃？这个就影响着他的选择。 那神有没有在这当中来阻止他？没有，他还是吃了嘛，亚当也吃了嘛，所以他们就因为他们选择是这样子，所以他们必须要去尝他们所选择的，再去领受他们所选择的，但也是一样，所以我们今天在信仰上，我们一定要回到神的选择里面，如果我们没有回到神的选择当中，我们常常得不偿失啊。我得到了很多，没有错，我得到我所想要得到的，但是很可惜的，你也失去更多你不知道的。我们看一下那个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请看第三节到第四节。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第三节到第四节，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保罗提醒提摩太，要提摩太在牧养教会的时候特别注意这件事情。当然这前面他有讲好多事啦，比如说务要传道啦，不管什么时候都要传啦，那为什么要传道呢？第三节就讲，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传福音不是每个时代都很好传啦，当这个时候到的时候，可能我们传福音就很难了。那什么时候到呢？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那耳朵就发痒了，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了，然后焉也不听真道。如果以信仰来讲，真道就是行神给我们画的一个信仰的范围，好像给当时候的各支派的地界一样。神给你就是这个地界，你的范围就在这里，就是真理的规模，真理的规模就是这样子。那如果我们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事物呢，而且还会有焉耳不听真道，会偏向荒谬的言语，那这个时候呢，就很容易造成自己偏离了这个正道的规范。我们自己都不自知啊，不知道，因为这个时候是这样子嘛，大家都喜欢这样子嘛，所以我们已经偏离这个正道，我们自己还不知道啊，那就是一个很危险的世代嘛，很危险的世代。好，我们再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十三节十四节，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十三节十四节，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教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守着。保罗交代提摩太，要常常守着，牢牢守着，常常守着什么呢？纯正话语的规模，牢牢守着什么呢？善道。那其实善道就是纯正话语的规模啦，就是神当时候分给各个支派的地界啦，我们有属灵的地界啊，这个地界是什么？神给我们的规范，圣经的真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规范。那我们如果没有这个常常守着，牢牢守着就很容易变成了跟蛋一样的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呢，起先是好的，因为蛋可以用这个立善的这个名字来高举自己的名嘛，把它改名为蛋嘛，所以全世界全当代的人都知道，哇，这一块地是蛋他自己得来的，不是神分给他的。但是呢，到后来呢，后来神就在他的福分上的名把它拿掉了，把它拿掉，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深思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对纯正话语的规模跟善道我们要用信心跟爱心常常守着，我们要用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守着，那我们就守住了这一份神所赐给我们的基业就是这个但支派被神剔除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因为他不守本位， 不照着神所分给他们的地界来满足，用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智慧来取得他所想要的。所以到后来呢，神的应许在他身上发生不了功效，他的名字在这个生命册上就剔除了。第二个，我们来谈以法莲。以法莲为什么被剔除掉呢？我们看何西阿书的十三章。何西阿书的十三章，请看第一节到第二节哈。何西阿书十三章第一节。从前以法莲说话，人都战惊。他在以色列中居处高位，但他在侍奉巴利的事上犯罪，就死了。第二节，现今他们罪上加罪，用银子为自己铸造偶像，就是照自己的聪明铸造。都是匠人的工作。有人论说，献祭的人可以向牛犊亲嘴。这边是在诉说以法莲的罪了。以法莲他可以说是以色列支派当中的大支派，所以他第一节一开始就讲他说以法莲说话，人都战惊。他在以色列中居处高位。他讲话是非常有分量的，在十二支派当中，以法莲算是大支派，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先知书来读的时候，常常以色列北朝以色列都用以法莲来代替，用以法莲这个支派来代替整个以色列，所以以法莲在整个以色列支派当中，他是说话非常有分量的，他是一个十二支派当中的大支派，所以神透过何西阿先知来这样宣告说。他在以色列中居处高位，但是神也借着何西阿先知宣告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就是死了。居处高位竟然死了，说话有分量竟然死了。为什么死了呢？他说他在侍奉巴利的事上犯罪，犯的罪呢，罪上加罪。后来他铸造偶像给以色列百姓来敬拜，所以以法莲就因为这样子，神宣告死了，跟神没有关系了。这个死了就好像亚当夏娃吃了善恶果一样的那一种离别一样隔绝一样，就没有了。你原本是在应许里面的，现在你是应许的局外人，你跟这个应许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你的生命没有跟这个应许连结在一起。所以神透过何西阿先知在这里宣告以法莲已经死了，因为他侍奉巴利，铸造偶像，还有叫人献祭向牛犊亲嘴，他整个信仰都已经败亡了，整个信仰都已经离开了耶和华的敬拜，离开了这一位神的敬拜，他信仰已经破产了。所以以法莲已经离开神了，神说他死了，与神隔绝了。所以以法莲为什么会被剔除呢？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拜偶像，铸造偶像，向偶像献祭。那当然我们今天的人信了耶稣之后，当然还是会有些人回去拜偶像啦，不是没有虽然我们没有回去拜那个看得见的偶像，但是我们常常在信仰的追求上默默的来拜属灵的偶像。什么叫做默默的来拜属灵的偶像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的第五章。以弗所书的第五章，请看第五节。第五章的第五节，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跟拜偶像一样。这边就特别谈到有三件事情是在神的国里是无份的。第一个是淫乱， 淫乱就是性的不圣洁。过去我们说是男女的不圣洁，现在不仅男女不圣洁而已，现在男的跟男的，女的跟女的也会有不圣洁，啊，所以淫乱就是指着性方面的不圣洁，啊，神造人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这是婚姻的盟约，啊，婚姻的盟约是神在两个人当中的见证，婚姻的盟约呢是一男一女的盟约，婚姻的盟约呢是一夫一妻的盟约，啊，如果违背了这三样的啊这个盟约的话，这婚姻呢，啊，就是啊这个淫乱的，它是淫乱的，啊，不管一夫多妻还是一妻多夫啦，啊，不管是男的跟男的，女的是跟女的，这些都跟婚姻的盟约是没有关系的。婚姻盟约只有这个：第一个，你要在神面前；第二个，你是一夫一妻的；第三个，你是要一男一女的。啊，这个是婚姻盟约当中的很重要的宣告。啊，除了这个以外呢，都是淫乱的，啊，都是淫乱的。啊，比如说有人用买卖的，那不是神在你们两个人当中的见证啊。你没有神的见证，那个是那个婚姻是淫乱的，那种关系是淫乱的哈。那第二个呢，就是污秽的，污秽呢就是行为上的不圣洁，哦。那什么是行为上不圣洁？就是不该做的你去做嘛，哦。道理我们都很清楚，但是我们还是去做道理不允许我们的去的事情，当然是误会了自己嘛。哦，啊，道理叫你要这样做，但是你不做啊。哦，比如说要我们要孝顺父母，但是你没有孝顺父母啊，那就不圣洁啊，误会嘛，因为你没有照着圣经的道理来做嘛。哦，啊，不可以做的，哦，不能偷窃，不能做什么啊，你去做了，那当然就是那个误会啊。哦，就是行为上的不圣洁哈。第三个是贪心，贪心就是心灵上的不圣洁。好，哦，那所罗门他就告诉我们，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嘛。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那主耶稣也说了，从你们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从你们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嘛。所以一个人是善是恶，从哪什么地方发出的？从我们内心发出的。哦，那如果你心中有贪，你所发出来的呢，就是贪念、贪欲、贪的行为，啊，那这一种呢，就是什么？跟拜偶像一样。好，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前书第六章，请看第九节、第九节、第十节，哈。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第十节，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再回来看第八节，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所以信仰当中知足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一个人不能够在我们的生命跟生活上有知足的念头，那么我们就很容易跟第九节第十节是一样的，他会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他一定会沉在败坏和灭亡当中，他到后来呢会被引诱离了真道，最后呢用许多愁苦把自己给刺透了，哦，用这两三节圣经来看以法人之派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他后来是用他离开了真道，离开了神嘛，他离开了神之后结局怎么样？许多愁苦把自己给刺透了，为什么？因为贪嘛，贪呢会叫人啊，这个陷在迷惑当中，贪呢会叫人落在网罗里面，很多人呢因为无知有了私欲，就叫人沉醉在败坏和灭亡当中，啊，这些都是以法莲的写照嘛。我们今天在信仰的追求上，啊，我们要以以法莲作为我们的见解，啊，见解，啊，人生在世几十年啊，很快就过去了，哦，你当皇帝也是过去嘛，当乞丐像拉萨路也是过去嘛，对不对？但是人生几十年过去之后，我们所换来的什么？永生啊！ 永生跟永行嘛。那到底我们是要看重永生呢，还是要看重现今的这几十年？这就是我们在信仰上的选择。如果我们只看重现今的这几十年，我们很容易落在迷惑当中，没有办法知足于我们现在的生活，那就很容易跟以法莲一样，就成了一个拜偶像的人，属灵拜偶像人，贪心啊，就在你内心当中成了王啊。当这个贪在你内心成为王的时候，你怎么可能不落在迷惑当中？你怎么可能不进到这个网络里面呢？啊，因为它本身就是一张网了嘛，它已经把你牢笼了，你还能够逃得掉吗？哦，所以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深思的一件事情。哦，所以以法莲支派，哦，是因为拜偶像。好，哦，而，啊，我们呢？我们虽然比较不可能去拍那看得见的偶像，但是呢，属灵的偶像贪心啊，如果在我们内心当中成为了你的王，那么这个贪心啊，就成了一个网罗，把我们网住了。啊，那网住之后呢，将来就会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因为当你被网住的时候，真理就离开你了，因为你不喜欢真理，你已经远离了真理，因为你被贪的网子把你网住了。哈，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哈，那所以我们从启示录第七章来看，啊，虽然应许的仍然是十二个支派，但是呢，原本的但支派还有以法莲支派，在这一个将来末日来临前的这一个惩罚当中，啊，他仍然是站立不住的，因为他并没有在啊站立得住的这个名单里面啊。原因是因为但不守本位，以法莲拜偶像。啊，那另外，哦，我们再回来看启示录第七章。启示录第七章里面，哦，他拿掉了两个支派，啊，就是但跟以法莲支派，但是他也添补了另外两个支派，一个是约瑟支派，啊，一个是，啊，这个利未支派。啊，第七节那边有讲到利未支派，第八节那边有讲到约瑟支派。啊，那为什么会把这两个支派加进去呢？理由是什么？哦，我们先来看利未支派。啊，请看民数记的第三章。民数记的第三章十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我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生的，利未人要归我，因为凡投生的是我的。我在埃及地击杀一切投生的那日，就把以色列中一切投生的，连人带牲畜都分别为圣归我，他们定义要属我，我是耶和华。再看41节，我是耶和华，你要拣选利未人归我，代替以色列人所有投生的，也取利未人的牲畜代替以色列所有投生的牲畜。啊，再看45节，你拣选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所有投生的，也取利未人的牲畜代替以色列人的牲畜，利未人要归我，我是耶和华。我们再看第八章的十六节，民数记第八章十六节，因为他们是从以色列人中全然给我的，我拣选他们归我，是代替以色列人中一切投生的。十八节，我拣选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中一切投生的。我们刚刚所读的这几节圣经一直在重复一件事情，利未人、利未支派是神所拣选出来的，他原本是不列在十二支派当中的，不列在选民当中的，他是神特别从这个十二个儿子当中把利未支派选上来。他选上来要做什么呢？我们刚刚读一直重复出现什么？是要代替一切投生的。他为什么要代替一切投生的呢？因为神在埃及地行了第十灾，击杀长子之灾的时候，所有在埃及地的人牲畜的 投生的全部都被击杀了，只有埃及地以色列百姓的投生的，还有以色列人所蓄养的生出的投生的没有被击杀。哦，原本是要被击杀的，让神把它保留了，所以神说投生的是我的，不然本来都要全部都击杀嘛。哦，所以神就向选民宣告说，以色列百姓一切投生的是我的，但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出生一个投生就要来归给归给神，这样很麻烦嘛。所以神选利未支派来替代所有以色列投生的这个孩子，以色列支派来代替啊。哦，所以从神的角度来看，属灵上来讲，谁是长子？利未是长子，因为神选利未，虽然利未他不是属世的十二个儿子当中的长子了哈，长子是流变嘛，但是呢，神在这十二个儿子当中选了利未来代替所有投生的，就长子。所以神来看十二个儿子，谁是长子？利未，在属灵上。利未人是长子，所以他是长子的身份，长子的身份进到这个这个十二个启示录当中第七章第五节到第八节十二个支派里面，因为利未是长子，神认定他是长子。哈，好，我们再来看这个约瑟啊，第七章第八节讲到约瑟。约瑟原本他也不是十二个支派里面的，因为约瑟有两个儿子，一个是马拉西，一个是以法莲。那约瑟两个儿子都进到十二支派当中，所以约瑟他就没有在十二支派里面他用两个儿子来代替嘛。那以神来看约瑟，约瑟是什么身份呢？我们来看创世纪的四十六章，创世纪的四十六章，请看第一节到第四节。创世纪的四十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别斯巴，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第三节，神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第四节，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来，约瑟必给你送终。这段圣经是记载当时候的雅各因为约瑟的缘故 要下到埃及去了。那这个时候的雅各很害怕，为什么害怕？因为就他阿公跟他爸爸的这个经验下埃及不是一件好事啊。那个亚伯拉罕下埃及，差点他的太太撒来就被人家拿走了嘛，被王娶去为妻嘛，被法老娶去为妻嘛，还有神的保守嘛，后来又要回来，那结果呢？神又那个埃及呢，法老又送给他下家嘛，所以造成整个后面的那个家族性的一个纷纷扰扰，一直到现在嘛，下家的这个事情就影响到整个子子孙孙嘛。所以对那个雅各来讲，我的爷爷亚伯拉罕他下埃及差一点点我的阿嬷就变成别人的阿嬷了。所以他害怕，我可以下埃及吗？那他爸爸呢？他爸爸原本想说，哇，遇到了那个饥荒要下埃及嘛，在基拉尔，那神出现告诉他你不可以下去。那结果那一年他就得了什么百倍的收成嘛。所以以雅各他所理解的埃及是什么？是神不允许我去的，是神不允许我们去的，对不对？我的爷爷亚伯拉罕，我的阿爸爸以撒都不能去啊。没有去呢，就得到神大大的恩典嘛。所以这个时候，虽然他的儿子约瑟在埃及当了宰相，要来接雅各去到埃及来度日，来过日子。就雅各来讲，他有一些有很大的担心呐，我可以去吗？到底这是好的还是不好的？那我去了之后，万一 我爷爷的太太没有被法老抓去当太太，可能我的太太就变成法老的太太了。哦，所以他当然内心当中有很多疑惑问号。那这个时候神就跟他显现嘛，哈、哦。他说我，神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不要怕，这是神告诉他去的，不是他自己要去的，也不是因为我的儿子约瑟当宰相我就可以去的，是神向他显现说你不要怕。为什么不要怕呢？他说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安心的住下吧，不是一天两天就会回来的，安心的住下，因为你住到变成大族，你是几年了？你怎么就怎么不怎么？过过了八年、七八十怎么样？哦，所以你安心住下来，我要让你成为大族。哦，第四节更重要，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你不是你自己去啊，我跟你去。哦，有人说哦，没有什么地方哦，天堂我都不去了，有什么地方哦，地狱我都愿意啊。对不对？重点不是在哪一个地方，重点是有没有神跟我们同在了。有神同在，你看约瑟在监狱当中得到神给他的这个福分嘛。有神同在，你看但以理三个朋友虽然被丢在 火里面安然无恙嘛，三个变四个嘛。有神同在，虽然但以理被丢到狮子坑里面，神就差天使把狮子的嘴巴给他封住嘛。哦，所以没有比埃及更危险的，也没有比巴比伦更危险的，但是神同在，安然无恙，神赐福给他们。哦，所以神说我必与你同去下埃及，那这个对雅各来讲，哇，那就更放心了。哦，后面又讲也必定带你上来，你下去还要把你带上来。哦，就说这不是把雅各带上，雅各都死在埃及了，不是把雅各，是要把你的这个大族带上来，所以要离开埃及。哦，离开埃及。那最后一个，约瑟必给你送终，约瑟要给雅各送终，这是我们东方人的翻译啊。哦，中国人的翻译，或是台湾人的翻译，翻译成送终。我们看那个原文，哦，看一下原文，做将手按在你的眼睛上，是什么意思？把手按在儿子，把手按在父亲的眼睛上，就他过世的时候，只有长子才有资格把右手按在父亲的眼睛上，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灵魂就是从眼睛出来的。那谁来接替这个家族？长子接替家族。那我们刚刚讲过了，雅各的长子是谁？流便啊。照道理来讲，应该是要流便按在雅各的眼睛上才对嘛。但是神的旨意是什么？不是，不是流便，也不是犹大，是谁？是约瑟。所以在神的认定里面，约瑟是属世的长子，因为神在这里向雅各说，流便不算哦，犹大也不可以哦，只有谁可以按把他的手按在眼睛上，就是约瑟。神所认定的长子是约瑟，约瑟才是神认定的长子。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呢，约瑟有两个儿子，因为长子可以得两份嘛。我们可以读《生命记》的21章，长子可以得两份，所以约瑟在十二个支派当中，他就有两份，一个是马拿西，一个是以法莲。这是因为神应许雅各说，他要把手按在你的眼睛上，你的长子就是约瑟。是神在雅各要进下到埃及的时候，神向雅各显现，对雅各所说的一段话。哦，那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知道说，约瑟是什么？约瑟在神的认定，他是属世的长子。利未是什么？利未是神认定雅各啊，这个以色列国属灵的长子，也就是说，只有长子可以列在神的救赎里面的名单呐，啊。没有长子，你不是长子不可以。哦，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12章，希伯来书12章，请看22节、23节。希伯来书12章22节、23节， 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二十三节，有名目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这里是讲到天上的耶路撒冷，不是地上的哦。我们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二节以后是讲地上的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是地上的，是从天而降的，是地上的耶路撒冷，是神的帐幕，他在人间的。但是希伯来书十二章里面所讲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是指哪里？我们将来要去的天国啦，哦，天国。他说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谁才能够去那边共聚？诸长子啊，所有的长子才可以啦。哦，那我们不用担心啊，我伫厝也毋是中厝啊，读书嘛毋是中厝啊，利益嘛毋是中厝啊。虾米人甲你认命较重要？神甲咱认命较重要。好，哦，啊，这个意思也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受印了，就是神好像承认利未虽然不是长子，承认约瑟虽然不是长子，但是神认定你就长子，神已经把我们认定长子了，所以都有一个印记号，好像利未有一个记号，神拣选他的记号；约瑟有一个记号，神拣选他的记号。那我们今天记号在哪里？我们今天记号在额上受印，我们今天记号证明是什么？圣灵。所以我们都是长子，那这个意思也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既然都是长子，我们在信仰上是个人跟神的关系，别人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我们都是长子啊。所以爸爸妈妈的信仰好，不能够成就孩子将来可不可以进天国，没有关系。父母亲在神来看是长子，孩子，你的孩子在神来看也是长子，所以他的在神面前地位是一样的，不会因为父母亲的信仰而让神改变对儿子的信仰的一个看法，不会。个人有个人信仰要走的路，也不会因为儿子的信仰好，所做的圣功很多分一点点给爸爸妈妈，没有，因为每个人都是长子嘛，哦，所以信仰这条路是每个人应该要努力去走的，好像主耶稣所说的，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去的。那这个意思不是告诉我们说，那我们就不用互相关心，互相关心是一回事，但是你的信仰的状态不会影响到其他人，上一代不会影响，不会让下一代。人讲地印啦，袂啦，世间人讲地印，哦，爸母的信仰地印就印啊。哪讲地印是讲该印错，哦，该印错，哦，该割咧，哦，该断咧。啊，绝对不是说你的信仰很好，信心很好啊，因为这样你得救了，你的孩子也可以得救，没有这回事。因为我们在神面前都是猪长子啦，信仰是家己爱行的路啦，这条天国路是爱家己行，家己打拼的。哦，啊，但是呢，咱大家人会当互相扶持、互相关心、互相鼓励、互相牵手来行这条天国路。哦，啊，行脚步咧行是家己行，你若唔行，永远都袂到；你若无打拼，永远都袂当入去。哦，绝对袂当袂因为咱的时势好啊，分一寡给我；咱的时大人好啊，说分一寡给我。没有这件事，因为都是大家都一样的，都是猪长子。好像约瑟是长子，利未是长子，长子就被列在得救的名单当中，是四万四千人里面。哈，哦，那，啊，这个是。啊，我们从啊启示录第七章当中哈，受印的这些人里面来看，一方面呢，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不被神弃绝，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在将来啊在天上耶路撒冷共聚。啊，这是啊，我们从这一段圣经当中彼此拿出来分享的哈，求主带领我们。好，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先分享到这边啊，一起来唱赞美诗363首。